今天的查经，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主啊，把我们生命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以及呼召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脱离了被定罪的地位。主啊，你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主啊，愿我们不是用这自由来放纵自我，乃是用这自由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能够为你的恩典、为你的福音来做见证。主啊，我们把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继续为以色列在你面前献上恳求。主啊，你继续施恩，继续保守。主啊，使以色列成为这个时代的约沙法谷，使我们看见主啊，人在以色列的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主啊，正是验证了人内心的真实的光景。这是你伟大奇妙的智慧。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清醒，不至于迷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身体上有软弱的，主啊，我们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有在外边旅行的，也求你同在眷顾。主啊，总之，愿我们的心归向你，永不远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如果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也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啊，这个咱们周五上午的查经呢，已经完成了哥罗西书。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进入彼得书信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哥罗西书进入就直接进入彼得书信呢？啊，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给当时非使徒建立的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啊。那么使徒们。特别是保罗啊，他是以城市带动农村，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来描述保罗的这个福音策略吧，或者说是宣教策略。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就利用这个经济各方面人口啊比较集中的城市，然后在这里建立教会的基地。然后使用这里的资源啊，然后呢就是，训练门徒，然后由这些门徒呢，这个回去或者说是差派，到四围的比较乡村的地方，到那里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范例啊。就是保罗到了当地的这个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啊，西部，最大的城市以弗所。那么他就在以弗所那里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来建立教会、训练门徒。那么在他那里训练的呢，就有一个来自于哥罗西这个地方的啊，这个人就是以巴弗啊。那么这个以巴弗在那里信主、接受训练啊，这个真的很厉害啊！保罗一个没有几年的时间啊，他就可以训练出这么好的门徒出来。那么当时的人呢，比我们今天的人啊，这个心啊，比较容易，怎么说呢？比较容易，专一深入的接受某一些东西。那么现在的人呢？因为事情太多了，这个生活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信息也变得非常的多啊， 我们要学的东西也变得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心呀，很难专一深入到这个某一些东西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变得很泛泛的啊，但是了解装进去了很多，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在应当比较这个重视的事情上面呢，反而花的时间不够多。所以使徒当时啊，他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训练，因为使徒保罗从他蒙召啊到最后他的去世，一共也没有多长时间啊，但是他能够这个几乎是颠覆一个时代啊，是正像圣经上所说的，使徒保罗这个人呢，像瘟疫一样啊，他到了哪里去是颠覆性的哈、啊。这个搅乱天下的是吧？他把这个思想的冲击力非常大。当然，神也与使徒们同在啊，神的灵特别与他们同在，他们有这种，比方说像行神迹啊，那么他们自身的摆上啊，这种力量，那都是巨大的，是吧？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那么，哥罗西呢是曾经一个亚细亚中部啊，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吧，啊，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后来呢，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啊，这个虽然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儿，这个城市呢就逐渐的随着这个贸易啊。就从内地转向沿海的时候，所以像哥罗西这样的城市呢，就逐渐的衰落下去。那么这个地区虽然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啊，在亚细亚是在亚洲的，但是当时呢，他们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非常大的啊，他们在希腊的版图里边啊，被影响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当时呢，他们所使用的通用的语言啊，也是希腊语。因此，我们知道啊，这个希腊人是比较注重理性啊，比较注重知识啊，所以圣经里边也把希腊人和化外人啊，化外人希腊人。那么换句话说，希腊人就是化内人，是吧？这个化就是文化的化啊。就表示希腊人呢，他们是比较注重知识，特别我们现在了解啊，希腊它的哲学、它的科学啊，是这个西方这种世俗文化里边啊比较重要的奠基的基础。所以当这个地方的社会啊，它曾经是比较。辉煌的啊，就像现在的希腊人，对吧？也是啊，他们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对吧？咱们中国人是注重勤奋的民族，啊，我们的读书都是有目的的啊，我们读书要么为了做官啊，学而优则仕，对吧？我们读书要么就是为了找好工作，是吧？将来呢，为了找个好职业啊，收入高的职业，而我们很少有。这个喜欢去读好好哲学是吧？我们读哲学的时候，我们也会马上就问啊，就是说这种哲学将来当干嘛呢？当个哲学院的老师还是这个能混饭吃吗？啊，这是我们的思维。但希腊人不是啊，他们这个注重的就是让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逻辑啊，这个训练自己这个纯。求知欲，所以现在的希腊人呢，仍然是，他们每个星期工作的时间啊，比我们要短很多啊。他们有时间就去，喝咖啡啊，聊天，他们也不太注重发展经济，对吧？这个不像咱们赚钱啊。他们当然也不是特穷的地方啊，他们的国家能够破产啊，可是他们老百姓生活的，非常的悠闲。那么这个悠闲并不等于懒啊，他们是喜欢追求那种，心灵里边的那种出路啊，心灵的思考啊，喜欢这种东西。 那么这种文化呢，在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呢，就自然的，对他的教会产生影响，因为教会啊里边的人都是从世界里边被呼召出来的，他自然的就会把世界里边的这些东西呢，就带进教会里边去。因此呢，当这个地方的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啊，当时我们也感恩啊，不单是在这个哥罗西啊，其实在亚细亚很多地方，使徒曾经也到过这个第一次布道旅行啊，就在这个亚细亚的中部，就在那里建立教会。那么他第二次布道旅行啊，这个第三次布道旅行。虽然那里已经不是重点了，但是他还是经常到那些地方去呢，去兼顾那里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啊，《使徒行传》它并不是一个圣经的记录，它并不是一个严谨完整的历史，它只是摘要的哈。有一些地方是它这个选材的这个，因为它记录了，毕竟事件是有限的啊，所以有一些它没有记在里面，那么周围，比方说，在这个老底嘉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启示录七教会里边，这些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使徒行传根本没有记，所以当时的这个福音的活动已经相当的这个活跃啊，在那个地区。但是呢，当然他就会对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的真理的纯正性啊，真理的完整性。就会产生危机啊！这个教会发展的速度越快，那么这种危机呢就会越强。其实，在70年代啊，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时候，70年代末期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教会发展的速度就非常快，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势头有所缓慢啊，但是呢，这个发展的速度仍然非常快。那么这个就导致了一个教会的质量问题，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上个世纪啊，教会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是南韩，对吧？南韩呢，他们这个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啊，所谓的这个真福音啊，还有这个全备福音教会，但是呢。由于教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呢，这个质量就难以保证了，那么，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慢工出细活"，对吧？这个教会速度发展的太快，那么这个质量的，尤其是教会领袖的产生，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啊，没有它产生不了那么快，是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吧？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说，你要改变一个文化，是吧？你要改变一个人的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话，那没有3代人你做不到的，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这个信仰质量的危机，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后来呢，虽然。在这个耶路撒冷周围、地中海周围啊，这个使徒开始就建立了许多教会，但是这些教会由于质量问题啊，所以等到几百年以后，这个伊斯兰教兴起啊，这个去占领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教会呢，很难啊，就是面对这个异教的冲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啊，大批的教会就，倒下去。其实今天呢，教会啊，它的质量问题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教会啊，今天肤浅世俗化是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啊，面对的最大挑战。逼迫反而不一定是，啊，我们为教会的逼迫祷告啊，现在中国。这个又出现这种逼迫教会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来自于外在的打击，永远不是最关键的，而是教会的内部，尤其是他在信仰的全面深入稳固啊，这个才是最关键。如果这个不行， 啊，外在的打击啊，这个他来到的时候，他内部已经空虚了，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摧枯拉朽"，对吧？一下子他就完了，因为他内部已经不结实了，已经朽烂了。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整个西方世界，对吧？特别现在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英国，是吧？现在美国呢，我们上次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啊，有可能现在竞争市长的这个人啊，有可能就是一个穆斯林，是吧？那么现在英国呢，像瑞典啊这种地方，已经变得非常的可笑了啊！这个穆斯林在那里呢，如入无人之境啊，他们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对吧？在大马路上把那个街啊给你拦住，然后他们就是这个成百上千的人啊，就在这个马路上啊，在那里可以所谓的祈祷啊，他们在他那做他们的宗教仪式。而英国人呢，就没办法，就得绕道走啊。那么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尊重啊，实际上呢，这是英国本来的它的本土啊，被无声的入侵啊，而他们没有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他自己内部先已经空虚了。啊，他自己的内部已经空虚了，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啊，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已经失去了抵抗力，是吧？为什么人死了，这个蛆虫是吧，马上就腐烂掉了，对吧？因为他没有抵抗力了，没有生命力了，是吧？现在，西方国家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内部的这个灵魂、精神啊，已经变得非常的虚弱。对吧？像我们澳大利亚是吧？我们已经宣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是吧？是一个世俗国家，对吧？是一个，所以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他就没有了自己的真理，对吧？他不知道自己该建立在什么这个基础上，对吧？那么只好就所谓的接受多元啊，谁都行，什么都行啊，都接受。当人家说你们不行，我们不接受你的。啊，那澳洲人也必须接受啊，因为这只是多元里边的一种，对吧？他们愿意去侵略别人啊，欺压别人啊，这是他们就是这一种啊，我们必须要尊重。没办法，这个当人自己没了真理，他面对别人的这个入侵或者说是文化攻击或者怎么样，他完全失去抵抗力。所以这个呢，不管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个人啊，都是这样。那么，当时的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建立的时候，就像咱们现在读的哥罗西书啊，这个哥罗西教会建立的时候，它跟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分点啊，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啊，特别是新约圣经啊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们的信仰的依据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建立在对使徒，啊，对使徒，的权威性的信仰。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除了口传之外，就写信，啊，用这个书信的方式。当然，当时使徒写的信不仅仅是这些收纳到圣经里边来的这一些，啊，当然有很多很多都没有收纳到圣经里边来，那么这些使徒呢，当然不仅仅是保罗一个人啊，还有另外的是一个使徒。那么这些使徒们啊，他们这个言传新身教，同时呢，他们也用文字来为福音做见证啊，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教会来解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啊，这位以巴弗就来到保罗那里，把他建立的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的社会状况、教会状况啊， 他所传的福音啊，还有这个教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所面对的挑战，都跟使徒来汇报。那么使徒经过这个祷告啊，认真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就用书信的方式来去牧养吧，这个规范啊，像哥罗西啊这样新建立的这个教会，面对世俗挑战的教会。那么在哥罗西书里边，我们总结一下呢，使徒先这个把以基督为核心的福音，来这个浓缩的陈述，啊，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啊，使徒重点就是要讲到这个问题，当然他在问安啊，在这个简单的介绍，把情况保罗啊，使徒还有这个教会之间的这些关系简单的论述，然后他就肯定了，叫以巴弗这位弟兄啊，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呢，不是对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地区特殊的，而是普天下所传的，都是同样的，这一个救世的福音。不过呢，哥罗西的教会啊，是透过弟兄以巴弗来建立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首先啊先肯定了保罗这个以巴弗所传的福音是对的，啊，建立的教会也是有效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就说了啊，说我为你们祷告，啊，我为你们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保罗说：“因此呢，第一章九节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出主，对得起主啊，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啊。目的呢，还是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个，那么这个是我们就看到啊，使徒内心里边呢，他的祷告啊，你看他在这里并没有说，哎呀，愿你们圣灵充满，愿你们会说方言啊，愿你们有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大能是吧？保罗没有这样说，那些东西呢，好呢，当然好，对吧？但是那些东西并不能使我们产生，从认识上帝啊，从认识神、认识福音啊，从我们的真理上真正的认识他。那么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何止是说方言、赶鬼、医病、行这些异能呢？神的大能，如果我们稍微用心理解的话，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是吧？咱们有句话说啊，叫做“看惯了的神迹啊，当作自然”。我们把看惯了的神迹当作自然，其实我们每一天大小事都是神迹，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边能够看出来啊，这是神迹，而且还是我们只是觉得哦，这都是自然嘛，每天都这样嘛，啊。每天都这样不等于不是神迹，所以那些啊靠着所谓的灵恩啊，靠着所谓的神迹，各种奇异的这个现象，来发热心，来信上帝的人，那么往往呢，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不稳固的。同时呢，他们也非常容易被欺骗啊，因为撒旦他是说谎话的，是欺骗人的，对吧？那种信仰必然 流于非常的肤浅和非常的危险，对吧？人的思想一旦变得情绪化、肤浅，没有真理的根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离得上当不远了。因为撒旦魔鬼啊，咱们要查的彼得前书里边就说了啊，撒旦魔鬼他是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撒旦魔鬼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很努力啊，他很勤奋啊，他从不放弃啊，坚持不懈来攻击真理，攻击教会。这个是他非常厉害的啊，无孔不入的。那么相对于撒旦魔鬼这种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处处提防，对吧？处处小心。所以圣经里边千叮咛万嘱咐，主耶稣也听叮咛我们，你们要谨慎，要警醒，要这个站立得稳，是吧？要有智慧，要从真理上，要认识神，对吧？要凡事分辨，对吧？我们不是去论断，但是我们必须去分辨，对吧？不然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出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很多就是圣经真理不熟，对吧？真理不全面，对吧？只追求感觉啊，这个，所以信仰变得肤浅，这种情况呢，撒旦魔鬼一点点的诱惑，立刻就倒下去了啊，这不行。所以呢，使徒就是他在祷告的里面呢，就是盼望着哥罗西的教会啊，能够在智慧和悟性，那么智慧和悟性，都是我们内心的动态，内心的状况。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懒惰。这个懒惰里边呢，比较更可怕的不是肉体上的懒惰，而是我们的思想上的懒惰。我们不愿意求智慧，我们不愿意使用我们的理性。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脑子的时候，也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对吧？有很多人麻将可以打得精通啊，这个有很多年轻人啊，可以游戏玩的，这个溜得不得了。然而这些东西重要吗？知道吧？所以对我们自身的生命，啊，对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了解这个实际的属灵的征战的状况，却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当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啊，好好的反省。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安排，对吧？把这个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次序上，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念的支持。别人都在忙碌一些紧急的小事儿的时候，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享受追求，现在的满足啊，花很多肉体上的这个快乐啊，花很多时间去干这个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用极强的理智来约束我们自己，对吧？就是要把重要的事情往前放，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神面前成为这个。能够配得神赐福给我们，有一些人啊，就是说，上帝要赐福你，你跑都跑不掉，是吧？你不离上帝，上帝也会上天下流的赐福你，对吧？这种说法呢，但愿如此，是吧？但是很多人呢，把这种说法来用这种说法啊，来麻醉自己，来蒙骗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的得救也是靠我们的行为，对吧？那么这个不是看起来是矛盾的吗？它不矛盾，我们得救不靠行为，是指的我们要 透过行为做到完美，我们达到得救的标准，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得救也是靠我们的行为。比方说，你读圣经是不是行为啊？你来聚会是不是行为啊？好，你说不靠行为，那就我不读圣经，我不聚会，我也不祷告。那结果是什么呢？是吧？那我们仍然可以不做这些事儿而得救吗？或许得救，但是生命要想丰富，要想安全，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只是说一句啊，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结果我们就无所谓啊，放纵自我，行为无所谓，干什么都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我欺骗，对吧？这个神赐福和我们蒙福，这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对吧？如果我们自觉自我选择，不给神赐福给我们的机会，对吧？我们的心爱世界，是吧？我们跟人说嘛，我们不是靠行为嘛，我们爱世界这个行为。无所谓的，反正神会赦免。这种思想是不可取的，是可怕的。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是立功，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回应。就像这里所说的啊，是我们行事为人啊，能够对得起主。我们不是在这里好像我们欠了主的债，我们对得起他。而是主要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也要与他配合。他爱我们的心，我们领受了，要有合理的回应。我们对真理的渴慕，追求，这都在行为上的，是吧？主耶稣说，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吧？我们光说饥渴慕义，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不做，那怎么有福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头脑懒惰啊！我再强调一次啊，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头脑懒惰。那么，只有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信、谦卑、敞开自己啊，让神的工作不断的在我们的里边能够顺利的进行，正像主耶稣说的啊。这个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怎么样行在地上能够行在天上一样呢？那就是我们要跟他配合，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啊智慧来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把属肉体的、属世界的那些诱惑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让真理在我们身上做主。那么这样呢？我们呢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蒙福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体是不舒服的，啊，我们的头脑可能是疲倦的，但是这是必须的。针对这一点，弟兄姊妹，这是哥罗西书啊写信的那个基础，对吧？下边这个当他讲到说，当使徒保罗说啊，说他救了我们啊，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蒙赦免。要想了解这个东西，前边就是基础。你没有这个，在智慧和悟性上，把我们的内心向神敞开，我们预备一颗愿意思考、愿意分辨。这个愿意渴慕追求的这个心智的话，那下边这些东西都不要谈了，对吧？什么认识他是这个看不见之神的像，对吧？他在造物之先还是造物之上，对吧？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怎么造的？天上万物，这个一切啊，他是执政掌权的，在这一切。这个都是靠他造的，被他造的啊，通过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知道这些东西干什么？这些东西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吃喝玩乐吧，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蒙福的路就给堵死了，是吧？有关这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徒啊，他在讲到这个以巴弗建立教会肯定这件事情以后，他的祷告里边就是关键的东西，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啊，要在智慧和悟性上，也就是我们的理智啊。有很多人说我们信主要用心，不要用头脑。其实呢，为什么不要用头脑呢？对吧？那么，上帝难道给我们一个头脑，只是去做摆设的吗？那当然不是。所以，神给我们身体的功能，没有缺失，没有不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思想、内心思想的功能，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这个智慧、悟性把它开脱、打开，对吧？让神的工作，让神的圣灵，让神的真理进到我们里边来，使我们能够顺利的接收到，是吧？那么这里边呢，拒绝这个东西的，那就是我们头脑懒惰了，对吧？我们只去追求我们肉体的享受了，对吧？我们只想要做我们肉体舒服的事情了，那我们必然变得肤浅，必然变得在真道上迷失。好，当保罗祷告，预备让我们的心能够这个使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的智慧向神的真理打开。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保罗继续讲啊，就是这个要认识我们信仰的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是谁啊？他都做了什么事儿？他现在是在做什么？那我们因着信他，接受他，是吧？那我们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发生什么？这些都要在我们的智慧和悟性里去了解、认识、接受、消化，变成我们信心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使我们坚定稳固，也是我们分辨是非、看清楚道路，是吧？这些非常重要的那些这个前提性的东西啊，我们在真理上所领受的。那么，正像主说啊，他所说的这些话，那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对吧？然后，因为这个基础啊，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了啊，这就是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为。这个因着行恶啊，心里与神为敌了啊，曾经是跟他是反对的啊，我们是跟随撒旦魔鬼，这个对抗神的，是吧？但如今呢，借着基督啊的肉身受死，也就是说，他还清了我们一切的赎价啊，然后叫我们与神和好，成为圣洁啊，这个就是成为这个神圣。啊，这个圣洁呢，其实它是神圣的意思，然后呢，这是没有瑕疵的。那我们真的没有瑕疵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瑕疵啊？实际上，当然我们有瑕疵，
对，
但是为什么神看我们没有瑕疵呢？那就是通过他的赦免，
是的，
啊，他不算我们有瑕疵了。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命里边没有瑕疵吗？当然有瑕疵，对吧？
都
但
有。
是圣经说了，因着他的信，神算他为没有瑕疵。啊，这个叫做称义，对吧？所以这个变化，是至关重要，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变化，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们从生到死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从生到死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罪得赦免，生命蒙重生啊！我们曾经与神隔离，现在可以与神和好啊！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啊！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活这一辈子干嘛呢？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最重要？ 因为这件事本来我们就应该是这样，是吧？我们与神隔绝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现在与神和好是归正了。然后呢，它决定着我们永远的归属问题，对吧？所以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一生啊？这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没有把我们立刻打到地狱里边去。而是我们带着一个与神隔绝的灵魂，来到一个暂时的人生过程里头，其实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这第一次机会在亚当里失去了，在第二次机会，我们要在基督里重新得回来，就是神创造的第七天，与神同在，永远蒙福，使我们的生命发挥正常那种的状态。恢复这个状态。如果我们这一生没有恢复这个状态，我们就浪费了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那我们就永远与撒旦为伍，永远离开我们神的面，离开神的祝福，然后我们自己选择被咒诅，永远与撒旦一同灭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对吧？你仔细想一想，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啊？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意义。当然，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我们的生命要操练成熟。那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灵魂得救，生命成熟，那么这一生就没白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启示的真理里边，我们明白了人生这一条路的时候，知道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起到多么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在神的恩典里边去把握这一切。所以下面就说了啊，这个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所信的道上恒心啊？那就是你要对这个道了解啊，对吧？你知道它的重要性，知道它的必要性，知道它在里边所蒙的福，对吧？知道这一切，我们就能恒心呢，然后这个根基就稳固了啊。我们的人生的一切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立身之本，是吧？我们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你没有这个，你把我们的生命立根在什么地方呢？是吧？现在这个无论是从联合国到这个西方世界，到东方世界，到各国各个地方，都在搞这个所谓的人文主义，是吧？人道主义等等这些的东西，其实这完全是无根之草，胡说八道，是吧？所以今天世界的人都被这些东西骗了，不能说都吧，很多啊都被这些东西骗了，跟着他们去跑，是吧？那么在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这真是个试金石，对吧？现在这个世界啊，因为没有上帝，在无神论的前提下，哪来的人权？是吧？在无神论的基础上，我们人都是猴子变来的，是吧？哪来的人道？什么叫人道啊？怎么有没有猴道啊？是吧？什么叫人道？对吧？这完全只是欺骗。听起来还是好像还挺好，是吧？这个同情弱者，进化论可以同情弱者吗？这不开玩笑吗？对吧？所以这个只有当我们在基督在我们的造物主他启示的真理上，在这个真道上恒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那才是这个正确和蒙福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挺好，对吧？但实际上它是无根之草，它是撒旦的欺骗啊！所以千万别再跟着那些东西去跑了，对吧？所以只有在这个道上恒心啊，根基稳固，这个坚定不移。那么根基稳固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真理要完整且平衡。就像我们盖房子是吧？你的房子盖得多大，你的地基就要挖成什么样子， 如果这个地基一个地方深，一个地方浅，一个地方没有，那就算你这个有些地方挖得很深啊，它仍然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不平衡，对吧？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在真理里边，不可以偏废。必须是完整的。你不能说，哎呀，我了解了几节经文啊，这个几节，圣经的经句啊，对我很有感动啊，我就信仰就够了。No，绝对不够。圣经写的66卷书，我们不可偏废，啊，都必须完整系统的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坚定不移，不至于离开福音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就是，使徒写信啊，劝勉教会那个关键的东西。那么当然了，使徒也把自己的工作做见证啊，那么他为教会为福音受苦，那么当时他就在监狱里，是吧？所以呢，使徒自己的见证，那么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接受人的敬拜，就是，接受人的这个尊敬，是吧？哎呦，这个教堂盖得大大的，石板弄得那么好听，是吧？穿上一个袍，是吧？站在上头，这个说话颤颤悠悠，以为那个就是属灵吗？啊，弟兄姊妹，我看到不是的，啊，不是的，那是走错路的，啊，耶稣基督在世上，使徒在世。真正的福音的广传不是这样的，所以使徒告诉我们，他付这些代价，那么目的何在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得全备啊。这个他说，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干嘛呢？要把神的道怎么样传得全备啊。这个，因为现在神借着以色列啊，使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世，普世的人都因他而得福。在过去这件事情上没有明确的显明，等着我们的主耶稣死里复活，把这一切都证明做成了以后，神的一切的奥秘都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使得众使徒把这些东西都显明出来了，然后。把这个真道传得全备以后呢，目的何在呢？说我们传扬他28节啊，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是吧？而不是把人引到宗教里，啊，让人去接受一套教义、神学、组织、传统，受这些东西的束缚。啊，成为某一个组织，成为某一些人，的信徒，啊，打着基督的旗号，这都是错误的。那，我们是把每一个人，借着完整全备的真理，把人完完全全的，啊，这个这里说啊，在耶稣基督里说完完全全的，对吧？所以这里全备的，你看嘛。都是要完整的，然后引到神面前，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对吧？所以，圣经啊，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来查这个哥罗西书，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一本书，对吧？但这里边的深藏的真理太重要。那么，到了第二章里边呢，保罗就提出来啊。具体的一些问题是吧？在前边把这个根基打好了啊，然后呢就要面对挑战了，是吧？因为他们呢，这个面对的这个世俗的挑战啊，所以保罗说这个既然是这样，尽心竭力的传给你们啊，把信写给你们了啊，就是要叫他们。一直丰丰足足的啊，在悟性中，这个有充足的信仰啊，充足的信啊，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 然后所积蓄的一切的知识啊，智慧都在他的里边藏着，对吧？然后接下来就说呢，我说这个话，免得用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啊，这个就是提出来了问题的核心啊，因为这撒旦魔鬼从起初就说谎话。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那我们受到的冲击和搅扰就更多了。如果我们在神的真理上不是完整、系统、深入、稳固，并且不单单是知识存在我们的头脑里，是我们经过了生命的印证，成为我们坚固的基础的话，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很难站住脚，啊，很难站住脚，就非常容易随流失去了，对吧？所以使徒保罗就说了啊，这个既然我们领受了基督了，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然后信仰稳固啊。我喜欢不要用信心，要信仰稳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啊，使你们感恩感谢的心就一同增长。下边说你们要谨慎啊，我再一次强调啊，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你们要放心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啊。这个也没有说，不可抗拒的恩典，是吧？这真是很奇怪啊！为什么教会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怪理论？咱不知道啊。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谨慎啊，要谨慎。然后恐怕，是吧？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你不怕，是吧？你有平安，是夺不去的，是永远的，是不会出现问题的，给我们那么多的这个保障。圣经里面从来没这样说的。我们在基督里，神绝对有能力保障我们。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保持使自己在基督里，对吧？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到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在世上结束之前的时候是不会停止的，对吧？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啊，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理学就是 philosophy 啊，就是他们的哲学。弟兄姊妹，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传统啊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什么叫世上的小学？我认为就是不关乎生命永恒的大事的那些东西，包括着我们的科学知识，包括着我们这世上什么世界政治管理，所有这些东西。这都不是生命至关重要的东西，这都可谓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到博士后到所有做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小学。因为这个东西它顶多是关乎经济、关乎我们的工作、关乎这都不关乎永恒的，那都是不重要的，知道吧？我们学了多少这种知识，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用了多少，很少的，对吧？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把我们掳去了。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在天国里，现在又被拉回到世界里边去了，啊，这个咱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千万不能，对吧？这个，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劝勉啊，那么无论是这些东西，还有虚假的宗教的东西，对吧？这个不拘是在饮食节期啊，16节，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啊，说这些东西啊，这个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东西，其实呢，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有智慧之名，其实他们是用私意敬拜的，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其实毫无功效。那么，当这些东西啊，对于世界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诱惑我们的东西，我们把它定准了以后，啊，这个内心里边稳固了以后，就进入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态问题，啊，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使徒保罗就说了，你们在地上的生命，以前属乎，亚当的，属乎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里边的那套旧的东西，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死了，啊，我们已经。悔改，把那些东西都抛弃了。 既然我们这个 to be，那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啊，我们的生命的特征所属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那我们的内心的取向就发生变化。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追求世界。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知道那是一条死路，对吧？知道那是一个暂时的路，那不是我们该追求的。我们是还活在世界上，我们要吃，我们要喝，但那些东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弟兄姊妹，对吧？那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要追求上边的事，追求属灵的事，追求永恒的事，追求与主的关系，追求讨他的喜悦，追求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丰富起来，这个才是有价值的追求。对吧？这是有价值的追求，是我们应该这样追求的，因为我们是这种的 to be 吗？啊，我们不是，就好像这个怎么说啊？总之吧，就是我们不是那种生命了，我们是这种生命，自然就应该有这种表现了呀，对吧？我们就应该有这种的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扪心自问一下，对吧？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边就提到了，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八章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首先说不定罪了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 to be 变了，我们生活的法则整个都变了。啊，说肉体因这个律法因肉体啊，这个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么神就差神的儿子为我们去牺牲自己啊，做成了赎罪祭，那么使我们使神的义啊要成就在一种人的身上，什么人呢？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啊，这个圣是加进去的啊，是随从灵的生命的身上。对吧？这个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这个就是我们去分辨我们到底是一个，随从肉体的还是随从，圣灵的。那这就是用什么呢？要看我们的体贴。这个体贴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求上边的事还是求地上的事？是属灵的事还是属肉体的事？这个就是分辨了，对吧？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也就是说，在哥罗西书里边所说的那个追求世界的，对吧？求世上的事的那些人，这个最终他就引导你的死，因为你追求的这个东西，它就成为你前面的引导，它就会在你的生命里边占有你的分量，占据你的时间和精力，对吧？你把这个东西当做把世俗世界肉体的东西当做你的追求。他就会一步一步把你引导到世界里头去，对吧？只有当我们不随从肉体啊，而是这个体贴圣灵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才会有生命和平安，对吧？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对吧？因为圣经说了，你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你爱心，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表达的最关键。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我们里边有真的称义重生得救的生命吗？那么这个就要看看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我们的喜好是什么，对吧？我们每天的时间和精力往哪花？那么这个就是哥罗西书里边第三章啊，一开头给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个呢，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劝诫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生命的验证，就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生命，对吧？这个下边就说啊，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以后呢，就当求上边的事啊，就应当求上边的事，对吧？所以这个应当呢，当然这也是个劝勉和提醒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是一个检验。看看我们是不是求上面的事。当如果我们不求上面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对吧？我们想到我们里边的生命到底真的假的，是吧？ 如果我们真的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就应该是有这种的表现才是，对吧？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劝我们做好人，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到底是条鱼，到底还是个鸟，看我们在什么环境里边长，对吧？如果我们还整天在水底边，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是个鸟呢？是吧？所以你是一只鸟，你就应该飞在天空；你是一条鱼，你就应该游在水里，对吧？这是那种 to be 所带来的表现。你劝一只鱼、一只鸟，它在水里边游泳行吗？它不行，对吧？你劝一条鱼要在空中飞行吗？不行。所以这个不是劝勉的问题，而是一个 to be 的验证问题，对吧？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当然，如果你是一只鸟，那么你就应该在天空中飞翔。飞得好坏，那是你的锻炼问题。但是你在天空飞翔，是你的生命的这个表达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明白啊，圣经写这些给我们，它的用意何在？然后就是当我们是求上面事情的人了。那我们就有下边这些该做、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的这些的具体的描述了，对吧？所以我们在家庭里边，在职场上都该有什么的表现，这个呢，我们都曾经跟弟兄姊妹都已经分享了。那么这些具体的事儿，弟兄姊妹就回去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时代啊，你像现在我们没有主人和仆人、奴隶之间的关系了，时代不同了，是吧？那么这些经文在这里不能应用了吗？一样的应用，啊，同样是可以使用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所以像这些圣经的原则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衡量一下自己。其实我还是要强调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听清楚啊，圣经写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要劝诫我们啊，要照着这些东西去做。它重要的问题是，借着我们做没做这些事儿。来衡量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当我们是这样的人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呢？啊，没有活出来呢？那有可能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那鼓励我们要在真道上继续操练，对吧？所以这个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最后呢，保罗的最后劝勉啊，他的一些事情的安排，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啊，这些就是跟当时啊，是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的生活的见证，这些弟兄姊妹就自己回去再好好去看，好好去消化就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哥罗西书啊，咱们把它概要的总结一下，给我们弟兄姊妹从中啊要有劝勉，就是信仰啊在真道上建立，然后在生命里边操练。借着我们的表现来验证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但愿我们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啊，能够非常坚定地把握住这些原则，使我们不至于啊在这个时代当中失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到彼得前书了。那么彼得前后书啊，都是在普通书信的里面，那么他强调的就是。假如说我们强调啊，使徒保罗所写的是福音啊，是认识基督和了解生命，那么使徒彼得呢，就是要说我们有了这种生命了，那么在更具体的生活里边，我们是怎么样来过一个这个神圣的、属灵的、属神的啊，也可以说是圣洁的啊，这样的生命是怎么活出来的啊？这个呢，它可以说是哥罗西书啊，它的一个信息的延伸啊。那么我们现在11:05啊，我们休息15分钟啊，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就来看彼得前书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